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晚上的查经，我们继续来查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后半段。如果前面还有一点交通的，你们也可以自由的交通。上一次我们是从这边开始的，我印象中，今天我们是从这边开始，可以吗？先从这边绕一个，然后到绕外面的大圈，可以吗？对，好像我们营会一样，每次交通的都从不同地方开始。对，我们因为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受点身体的限制，因为今天我们交通的讲了很多方面，这个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见证的部分，但是我们就是受身体的约束，我们就尽量不要超过五分钟。如果你还有很多要分享的，我们过了第一轮以后，你可以在第二轮再有点交通，可以吗？我们就先从你这边开始。
我分享一下第十一节，这其实那个九到二十一节讲的都是这个在主里面，这个我们信靠主的基督徒要怎么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是第十一节呢讲的是殷勤不可懒惰，然后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其实这一节呢，我感觉就特别提醒我，因为这个很难，尤其是在这走这条道路上，一定要殷勤，常常的就很容易偏出去，被这个工作抓走啊，被世界抓走，有时候可能被家里的这个征战就抓走了，一下就偏出去了。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肉体实在是大，总有懒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读经，然后读这些属灵书籍啊，就好像这个手机就老在那吸引你，你就很难就分别出来。所以这里面就第十一节就讲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里面讲的常常这个服侍主，我也觉得就是也挺难的，因为这个肉体实在是大，常常就偏出去了，常常又去服侍这个世界了。所以就在这条追求的道路上，我觉得神是有智慧的，因为他让我们弟兄姊妹不可停止聚会。可能你陷入软弱的时候，但是可能其他人在这个时候刚强，就是肢体里面有一个得胜的，好像这个全体肢体都要得胜，这真的是神的这个智慧在里面。今天可能我软弱了，但是我仍然来这个来聚会，来枝这个枝子和肢体这个葡萄树连接的时候，那你再软弱的，你也会被这个葡萄树的供应就激励起来。所以我就是讲，就是说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早上就可能起不来了。尤其是回国那段时间，然后呢就读经呢就只能在那个上班的路上就赶紧把那个走着上班嘛，就把那手机拿来读，其实效果也不好。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偏出去了，这属于一种假殷勤。这个就像第九节讲的，就是爱人不可虚假，就是你真的是爱这个主的话，你来不得半点虚假，因为你虚假的话，你真的是很难得着生命的供应，慢慢就被这个仇敌就掳去了。所以这点真的是对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劝勉，真的是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一定要殷勤。我分享这些。
你今天怎么不读呢？这么快啊？那个，我也是跟弟兄有点相似，就是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然后呢，我一直就在默想呀，到底该怎么火热。以前我们总是说我们不能太热太火热，因为太火热呢就变成我是消防队队长。那么这个火到底是怎么去来辨别去区分。那后来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这里呢就讲到要心里火热，那这里的火热一定是积极的，是神要的一个火热，因为它带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你要常常服侍主，先是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那么我们讲的那个火热呢，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默想的时候，就说它这里是有一种是天然人来的火热。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也要做，那个洞呢也要弄，到处都要去，我们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好像就觉得我有好像来了聚会，好像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这时候这个火热到底是这里讲的火热呢，还是我们天然人来的火热？所以呢，我就在默想的时候就讲到，为什么他说要心里火热？因为只有在心里火热的时候，怎么心里火热？ 就想到拿丹和亚比户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手上拿着香炉，他们来不及等待，这个火要从哪里来？这个火要从天上来，是神降下来的火，不是我们人来的火。但是呢，他们等不及了，他们就献上燔火，这两个人就灭掉了。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其实就是告诉我，我就在默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看到教会，哇，这个人在这里慕道友来了，我要跟他说两句吧。那个姐妹现在好软弱，我要跟他说吧。哎，这个弟兄现在有病，我要为他祷告吧。这个火热是不是主要的火热？这个是不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火是神要我来服侍，还是我想要的火？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各个人的难处。但是呢，没错，今天聚会里面是有50个人的难处，是不是这50个人的难处49个人都要我来背呢？其实不是，神给每个人的，这就是讲到前面，他说你要看信心要合乎中道，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这个也能干那个也能干，其实干到我们一直干一直干，干到有一天我们可能就 burn out 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服侍神。所以神其实是让我们学习，有的时候你不做事其实就是在侍奉神。我就想到黎托生讲那他写的那个短篇书籍也不长，就是叫做行战。神的儿女呢，第一步我们先受洗，先进到神的家里面干嘛呢？就是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享受主的同在，你先把主吃进去，你把主的同在带进去，然后呢，等你到生命开始慢慢起来的时候，你呢，你就开始行。行是什么意思呢？行就是走路，就是说我们要有见证，然后所谓战呢，就开始属灵征战。所以呢，这就是弟兄的一个在侍奉当中他经历过，所以他能够用他走过的这条路来鼓励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瓶子倒了非得我去扶，你知道吧，他的难处不见得是主给你的。所以呢，我自己就发现好多年我都是处于这种肉体火热，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救火队队长，谁家的火谁家夜里面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第一个去接。一到了周六我就想着我要去邀请我认识的福音朋友来我家烧烤还是吃饭还是火锅。所以就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做了，但是真的不见得有效果。好多年我就会发现，为什么我每次邀请福音朋友来吃饭的时候人家都说有事不来买，其实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保护。神他其实没有叫我去做，因为你自己生命没有建立在他的那个根基上面，没有建立在往下扎根的时候，你结不了果子。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说一去聚会我们就得要去服侍，看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其实后来我就发现这一段真的特别好，他就讲到你要是专一，神今天给你做执事，那执事有很多种，有话语的执事，今天讲到的弟兄就叫话语的执事。那今天呢也有讲到的祷告的执事，那神就是让你祷告，这是人看不见的执事。还有一种执事呢就是关心的执事，还有一种执事呢就是你要在侍奉当中可能做一些招待，慕道友来了或者是饭食的，这些都是也是恩赐。所以就说有的时候神他就讲到你要看恩赐，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给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然后紧接着他就讲到我们一个身子，你看我们一个手指头伸出来对吧，5个手指头不是一样长的。所以神没有在一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讲道的恩赐，没有让所有的人都是关心人的恩赐，就说每个恩赐都不一样。但是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功用。有他会讲道，但是呢我会祷告，他呢会做饭，他呢会带孩子。所以这个就是把神的家就是这样子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大小放在一起。但是呢又讲到这个恩赐，我自己里面又有一些默想，就是说好了，现在神给我这个祷告的恩赐，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话语的恩赐呢？不，我记得伯弟兄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当一个人他真的他心里面有服侍主的心的时候，神会给他在各个方面都有恩赐的。所以呢就是说今天神给我们什么恩赐，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把我们拆派到一个福音朋友面前，然后你就说不，我只有祷告的恩赐，至于我跟福音朋友交谈这不是我的火。我觉得这不是神给我们的，神让我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就像那首诗歌他说他要许，就是信而顺服那首歌，他说他要许我就给他，要他应许的我就给他，他要叫我去我就去。 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一个侍奉的一个心态。所以呢，但是呢，我就又想到了我们今天当如何侍奉，就是不是用拉丹亚比户的那种侍奉，等不及。其实扫罗他其实为什么他本来是做王的，后来没有等到他真正做王的时候，那个撒母耳就来了。撒母因为他也是急嘛，他急，等了一个礼拜撒母耳都不来，他自己献祭。那这里就讲到今天我们就是祭司，今天我们都要去献祭。那我们今天看这个事也急，看那个事也急，那个也是我的活，那也是我的活，这就变成我们就像扫罗一样，自己等不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把自己献上了。其实这个是非常不讨主喜悦的一个献祭呀。
别传了，这一传就传回去了。那个这一段的话读的时候就是读过很多遍，然后就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在愤怒里的时候，在血气里的时候，觉得这每一条都做不到。然后完了呢，因为有的人会说基督徒嘛，就是要做好人，你看这多好呀，就是那个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你就给他喝。然后完了呢，我之前第一次读到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的时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是啊觉得特别解恨，就是说我要听凭主怒，有一天就是我要睁眼看着我的主管怎么被惩罚。然后完了我觉得这句话就充满了怒气你知道吧。然后完了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十二章我整个就是读了三遍，我就发现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愤怒了，就是我就感觉就是说应该就是说有基督的生命进来了，你进来了之后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就是你靠着你人的血气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我感觉是做不到的。然后但是如果你让基督住进来，你的生命自然就有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原来那些所谓的仇恨厌恶觉得不公平那些愤怒，然后他就没有地方在你的生命里待了，他自然的主就拿去了，他也就被挤出去了那种感觉。这怎么传这笑内圈还是外圈？
我看这个好像这几节讲的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然后怎样去做人，这上面好像讲的都是我们在那个基督徒对基督徒这样的，但是我感觉了好像是这个我们在对待世人有的时候应该也要有这种要爱人的心了。但是那个来的路上来的时候在广播妹妹就在探讨这个事情，那个他说好像是跟世人就不要对世人这样的，对世人好像就不要有这样的客气的一个态度，说我们还就是在主力跟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哎呦我感觉好像就是我这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信主之前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性格，就是说人家社会上人家说哎呦人家讲义气的，这品行人家说这人可以的，性格好，这品行也好，但是我信主了以后，这个圣经上面要求我们要做的这些，我感觉好像好多我基本上我都能做到了的，但是这好多人看起来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就是这好像这些性格东西，这品行好像都是发自骨子里面的，那做起来就容易和到了。我感觉我这基本上我都能做到了的吧，就是说。那上面写的一个是什么你的仇敌如果饿了你给他吃的，这感觉好像有点难。这个如果要是我们不信主的话，没有这样我们这个学习估计也做不到这一点。但这是我想到了，就是基督徒呢应该就要有这些有品格的这些人要彰显出来，然后让别的信徒能看到。这样就在别人上就能学到这些东西了。那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有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做到。就是说，我请你吃一顿饭， 我请你吃顿饭，是不是你要请我吃顿饭？那如果我请你吃顿饭，我请你吃两顿饭，你还不请我吃饭，那我是不是再请你吃第三顿饭呢？对吧？那我感觉我好像我能做到，那但是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做到的，是吧？那人的你就要无私的去做的，就哪怕就是你对弟兄姊妹，你就对世上的人，你也就这样去做。有可能的时候，他有一天就转变了，他也看到你身上的亮光，他也想。也来到主面前了，对吧？这也是有种可能的。所以就是路上的时候，我妹妹刚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好，我现在就谈这么多。
嗯，我看到那个祷告要恒切啊，我就想到了祷告要恒切，就是说，我就感觉到一个。感觉就是说像一个电器，它如果要有功效的话，可以亮的话，灯的话，它就一定要跟电源要接上，只有跟电源这样，那根线才通嘛，它才会有电嘛，它才会亮。就觉得我们祷告要恒切，恒就是感觉就像那个电线一样，是要持续的，那切就是要切切的那个殷切。所以说它就是告诉我们的祷告就是要持久，要切切的祷告，这样的话才能够被主所悦纳，也能够因此才能够连通到主那边，才能够听到主是不是他对于我们的祷告有他的自己的那个反应，或者说是对话吧。对，一个是这个感觉，然后是圣徒缺乏腰帮补啊，就想说我们都是圣徒，然后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一旦那个身体里面有一个地方有缺乏，这个缺乏可能是经济上面的，也可能是属灵上面的，就生活方面、工作就各个方面吧。我觉得其他的人就是要帮补，那帮补应该不是显出个人的那个无私或者个人的美德，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帮补是为了我们这同一个身体在做帮补，防止如果不帮补的话就会有一个漏洞。我觉得这个漏洞进来就会有仇敌啊，或者其他东西进来之后，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其他人，所以就是要有缺乏就一定要补全这个身体，客要一味的款待。我相信这个款待应该不是那么狭义的，就是请客吃饭这个款待，而是说一味就跟前面一样，也是要恒切的一味的款待。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款待刚才不是请客吃饭喝杯咖啡，我想那么狭隘上面，而是说真的是用心可能去敞开去接纳别的客人啊，那还不是圣徒，就是用心敞开接纳其他的人，而且是要一味的不求回报的吧，大概是一次两次三次，因为有可能那个客人就真的也可能是我们失散的弟兄姊妹，也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其他的意思。对，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啊，我觉得就这个东西还是挺难的。我想说与哀哭人，就他们是在困难中的苦难中的人，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就是说你要去身同感受去了解他那个苦难，以我的性格我好难啊，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体会别人那个苦，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都会忘掉，就是我把我的苦都忘掉了，然后你让我去体会他那个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难的。所以我刚才看到心语啊，我就想就忽然间想到了我们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是他当时给我的感觉跟我刚才看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刚才看那个侧脸，我觉得好美啊，就整个人跟十二月份我第一次见到他那个愁苦那个完全已经像变了一个人，那个侧面真的很美，就是对，就完全那个眉宇间已经散开了，对，
那个我是临时补课的，那个反正也看的不是特别懂。然后首先我看的也是那个第九小节，爱人不可以虚假。我这儿感觉还是发自内心那种感觉，而不是说可能有点表演那种性质。然后那个刚才说那个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其实。这个地方我个人感觉就是有点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不赞同，我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做了人所去做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看着弟兄有需要，所以我们会去帮助，但是实际上弟兄也可能通过这可能是也是神给他的功课，然后我们会去把这个神的功课给打断。然后就比如说刚才维娜姊妹说可能去找福音朋友的话， 我感觉很多时候可能福音朋友对我们是有一定的抗拒性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刚才看到那个十五小节，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就是在站在主里边，可能看他们都是有点可怜他们那种，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有点可怜他们那种，所以我们不会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对我们有一个认知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每次，虽然我们每次都喊得很急切，但是可能会把福音朋友给吓走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啊。然后还有那个最后一小节，那个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觉得这点刚才那个也是讲到那个十七小节，不要以恶报恶。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是没管住自己，可能就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地方我感觉我们一怎么说呢，这个面对邪恶我们要选择善良，我觉得这点还挺好的。哦，大概分享这一点。
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就是觉得圣经66卷书好像特别的活，好像每一卷书之间都有很多的那一个联系。然后在读到罗马书第12章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去年银会所查的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一上来他先让我们看见神的爱，神拣选我们，神使我们成为圣洁，神那一个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得了重生，有活泼的盼望。他一上来全部都是1到12节都讲到神的爱，然后从第13节开始就讲到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神呢，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要做顺命的儿女，然后也讲到很多。然后我看到12章的时候罗马书12章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罗马书第1到11章讲到那个神借着这一个福音让我们看见神的那一个爱，就是第1节所说的神的那一个慈悲，神的那一个怜悯。我们本来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一般堕落的人，一般那一个失丧的人，那一个就是要被审判，要那一个要进到死亡里去的人，但是因着神的那一个慈悲，神把我们从那一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一节经文，就是因着神的慈悲劝我们，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好像从第12章开始就让我们，好像保罗就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来回应神的爱，如何来学习爱神。他这里讲到很多的生活，然后有讲到教会的生活，有讲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讲到我们在可能社会生活。我在看到第9到21节这一段的时候，他首先是讲到这一个爱。我就想到这一个爱人啊不可虚假，这一个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一些在爱中美好的学习呢，都是从这个第1节的这一个摸着神的爱来的。因为有摸着这个神的爱呢，才产生出了这个不虚假的爱，这一个爱弟兄的爱。然后我在读后面这里讲到了每一个生命中的功课，这个殷勤，这一个这个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一些宝贝的生命的功课，我觉得都是好像在读的时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光照。如果我生命中还没有这些宝贵的学习，很有可能是在第1节第2节这里讲到因着神的慈悲将身体献上这一个功课还没有那一个学得很好，所以可能还是要回到那个第1节第2节上面去。然后在这里讲到爱弟兄，也讲到那一个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最近刚好在跟孩子读到创世纪亚伯兰和罗德的故事，就一下子让我想到那个亚伯兰和罗德的那一个故事。亚伯兰和罗德他们亚伯兰他经历神的那一个拯救，他从那个埃及地被拯救出来，他不仅 他刚开始是空空的去，后来得着许多的牛羊，得着许多的财物，他和罗德呢都得着许多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一多呢，那个爱就没有了，他们就彼此相争，要争那一个地方，然后那个亚伯兰就说，好吧，罗德，你来先选地方，然后你选了地方之后，我就去别的地方，我就不要跟你相争了。结果罗德就把那最好的地方，那个好像耶和华的园子，那个平原最好的地方全选走了。当时我觉得亚伯兰挺吃亏的，因为他是长辈，那个罗德是他侄子，这个晚辈太不像话了。我觉得那个亚伯兰应该有点长辈的样子，让这个晚辈学点功课，但是这个亚伯兰他却很甘心的吃亏，然后就让罗德把这一个好的地方都拿过去了，他就离开了，去别的地方。后来那个罗德遇到难处的时候，那个亚伯兰没有以恶报恶，亚伯兰他知道罗德被那个四王五王抓走的时候，他就带着他318个壮丁去救罗德，也不顾自己的性命，连夜去把罗德救出来。我觉得这是亚伯兰生命中的这一个以善胜恶，我觉得很宝贝，就是这是在亚伯兰身上看见，好像他经历神的那一个拯救，他经历神的那个怜悯，在他生命中呢，他学习爱弟兄，没有虚假，学习以善胜恶。然后很宝贝，最近也读到一节经文，说到那个凡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就看见亚伯兰好像在人眼中失去了很多的这一些人眼中以为宝贝的，但是他却在神的旨意上有份，他却在那个真正的不朽坏的那一个祝福呢，他得着了。对，
就接着弟兄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好，因为十九节这里特别讲到宁可让步，我觉得这就是说是神的儿女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可以宁可让步的，就是说这个步往后退的步的，因为我们让最终其实也就是让到最后我们退到主里，其实在主里我们什么都有，其实什么也不缺，但是那一个听凭主怒，就是说主要对付的那个人，其实他是先是落在世界的这个手里，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让步给他，其实是给他一个被挽回的机会。因为二十节这里讲，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哎，我是不是把仇敌给养肥了，他吃的又好喝的又多，是不是他吃饱了可以接着害我？其实不是，因为后面他讲，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觉得，好，我这样行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为了把他的头烧焦吗？是为了把他的头烫到吗？其实不是，我后面再去查的时候，这个炭火的目的是给人取暖的，是有那种雪中送炭的意思在那边，并不是说把很烫的火堆在人家头上去烫人家，不是。因为如果说按照我第一次读的这个意思去烫人家的话，那我就是那个为恶所胜的人，就是二十一节那个为恶所胜。二十一节讲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就发现其实主的心意从来不是让我们去用比恶人更恶的办法对付他，而是用主来的这个良善，就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挽回这样一个所谓的恶人，而弟兄胜过这样子的恶人，其实 是靠着基督，不是靠着我们。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亚伯拉罕真的是很智慧的一个人，他宁可让步，因为知道让掉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平原也好牛羊也好，他有的是罗德没有的，也希望说罗德拥有了这一切之后发现还是主比一切更宝贵。所以我觉得主是那一个答应祷告的神，而十九节讲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觉得这个报应不仅仅 是报应那一个可能对我们加害的人，主也答应我们，就是我们所让出的所亏掉的，其实主一定加倍的会赏赐给我们，所以宁可让步，在主里面的让步是从来不亏的，就分享这一点。
我分享几点，就第一点，我觉得，九到二十一节对吧？九到二十一节吧，我们今天查的是吧？我觉得每一节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拼出来的是，人的心意被更新变化后的一个生命的模样。我觉得看了这些条，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人是。可能不能完全做到，如果能完全做到也不可能一辈子或者就是一直做到，我觉得靠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人真正的心意被更新变化以后，拼出来的一个就是真正的以神的生命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以后，我觉得它并不是要来定罪人的，比如说我看谁有哪一条没做到，或者是我有哪一条没做到，就是我要被定罪，或者是我要去定罪别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就不能以这个来定罪别人啊，或者是被别人定罪，而是说只是保罗只是是不是给我们呈现出一个生命的一个就是神的生命的一个。这个状态，每一条里面我觉得都是符合神的这个性情的。然后第二，我觉得神很智慧，就是因为他这个里面全是跟其他人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你要表现出来的一个 你要呈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状态。就像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跟锅瓢盆或者是家里的家具啊什么什么这些我们关系都很好，但是孩子回来了又呈现出我又会呈现出另外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弟兄又回来了，家里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三个人到四个人，可能我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来就是这个神创造了这个神造了亚当以后又造了夏娃，然后本身我觉得人的出场设置就是在关系里面，人本身就把他神的这个心意本身就把人放在一个关系里面，只不过最进来以后我们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就乱了，或者说是不和谐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条好像都是让我们看到跟别人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其实也是神的心意要恢复人跟人的一个关系。因为之前一直讲的是神的这个救恩，那么神跟人的关系恢复以后，我觉得人跟神的心意可能也是想把人和人的关系恢复，真正能让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合一啊。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第三，我就觉得这个神是非常有怜悯的，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这些条肯定都很难做到，所以让我们献上的是活祭，是让我们生命一直处于一个不断被更新的一个状态当中，并不是让我们真的是要全部都做到，或者一天两天，或者是给我们一个限定的时间，而是说他真的是让我们，他喜悦的还是我们献上的这个活祭，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主的这个生命里在神的这个生命里面得到不停的这个更新变化。我觉得神也是非常怜悯我们的。
对，我很那个阿们刚刚姐妹说的，我觉得这边讲到那个爱人不可虚假，其实我想到的就是说神让我们爱，可是我们的爱应该是在真理里面，就让我想到说是在，然后我就在想什么叫做在真理里面的爱。我觉得就是 好像刚刚姐妹说一个人或者是孩子回来了两个人，或者是弟兄回来了 三个人或四个人，或者是对面或是跟你相处的这个人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我觉得好像对主来说就是你对他的态度应该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不是应该因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而让我们表现出来的反应会不一样。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在真理里面的爱应该是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本质所透出来的爱，就是它不会因着对方的态度是什么，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对方说话的口气是什么，然后让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我觉得那个从生命出来的爱它是一个是一个有就是怎么解释呢，我感觉是说它是一个一致的，它不应该是会变的。我觉得那个才是在真理里面的爱。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因着对我们，我觉得很容易因着对方的反应，然后就觉得就觉得自己好像就变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爱是虚假的爱，就是或者是好像就是不是一个有一致性的，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对，不然我们就是被恶所胜。如果我们因着对方的反应激起来，然后我们就可能更大声的去回，我们就是这边被恶所胜的人，就是以恶报恶。
嗯，这张蛮难的哦。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标题啊，基督徒的行为法典。然后，当然他其实不是在讲行为法典。他这一章都在讲什么呢？我在考虑，我就可能从一个角度，这一章他都在讲侍奉，好，他在讲一个身体里的侍奉，好，在讲一个聚会的生活，身体的生活，在一个身体里的侍奉。所以这一章里面，他一开始就讲到，你们这样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好，我们这个人哈，要么就侍奉神，要么就侍奉魔鬼。我们这个人一生下来哈，没有其他的选择。好，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侍奉魔鬼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你知道不信耶稣的人他也不知道，然后忙忙碌碌整整天，然后其实是在侍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就是什么？就是那恶者，对不对？整个世界都是伏在那恶者的爪下，好，所有的很多的观念呢，都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系统的里面。当我们得救之后呢，得救之后啊，我们就不再是侍奉了，不再侍奉这个恶者了。我们应该成为一般侍奉神的人，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体会？ 我记得 有一个弟兄、啊，他非常好，他讲到他在这个神家里面扫地，有时候他扫地扫还有刷厕所，一边扫地，他里面就被神的爱抓住。他说为什么他要这么扫的，擦的扫的这么干净呢？他心里面有一个意愿说，我自己的家里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好，神的家我也打扫干净。我虽然主耶稣他不一定住在这里，但是呢，他希望主耶稣住得舒服一点，好，把这个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神的家打扫得干净，他希望神在这个地方住得舒服一点。好，我们人自己都愿意住得舒服，他觉得，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好，他有时候刷这个厕所，一边刷厕所一边流眼泪，他说我竟然还能在神的家里面刷这个厕所，好，神还能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刷厕所。好，我们是不是在侍奉的时候，哎呀，赶紧调一调时间，让这个赶紧做完，做完以后我好做别的事情。 好像我们跟这个弟兄他的很多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侍奉，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侍奉，既然我的家我都打扫得干净，我希望神的家 神住在里面，住得舒服一点。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好，这个是侍奉。但是如果一个人要侍奉，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好，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奉献。弟兄姊妹们，如果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侍奉，是在做一件事呢，还是真的是在服侍神，那一个差别就在于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奉献。好，就是第一节里面讲的有没有奉献。好，这个他这个侍奉，我们到底是侍奉谁，好，得救以后侍奉谁，还是侍奉两个主，关键就在于我们有一个关，就有没有奉献。这个奉献呢，它不是讲说把我的一点点资源奉献上去，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能力，或者我的一些物质财富给奉献上去，它不是在讲这个。它是讲说我这个人有没有把我自己这个人奉献给神。所以上次姊妹有一个提到什么叫做活祭，对不对？其实这两个字是非常矛盾的。你只要是祭，在旧约里面就不可能活，没有一个祭牲是能够从祭坛上面跳下来的。好，那个祭牲都是怎么样，我们稍微提一下，上一次我听了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啊，这个里面大家交通的挺好的那这个祭对应利未祭，我们知道一共有五个祭，是哪一个祭呢？燔祭，对不对？好，燔祭，这个燔祭就是要全然都献上去的，并且我们这个人要被切成筷子的。好，他这里讲到这是神所喜悦的，在五个祭里面，燔祭是最讨神喜悦的祭。燔祭不是让我们自己喜悦的，燔祭是讨神喜悦的一个祭。好，这个是利未记里面，你去看第一章里面就写的，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祭。燔祭是全部都要烧掉的，燔祭是全部都要献上去的，燔祭是五个祭里面都不能吃的一个祭，全部都烧掉的。好，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他讲到的这个活祭，他讲到的是全然献上的。好，只要是祭就不能够是活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词是特别的词 lebendig， lebendig， 它的德语里面他说这个祭是活的祭，是圣洁的祭，是蒙神喜悦的祭。他说你们都把身体献上， euer Leib， 全部dazu stehen， 都全部献上，但是只有一个祭。好，那讲到身体。好，所以他这个祭是讲到一个身体的献上。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献上，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完全献上，这个献这是一个，但是只有一个祭。他说只有一个祭，是单数的祭。好，这个祭就是指我们的基督的身体，就是指教会这个祭。好，所以他这个里面后面就讲到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这个侍奉讲到的是在身体里的侍奉。第六章里面他也讲到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器具，对不对？倒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那个是另外的一个，是讲我们个人这个人，好，我们这个人要奉献给神，不要做罪的那个器具。好，我的眼睛献给了神，不要看不该看的，我的手献给了神，不要做不该做的，我的心思献给了神，不要想不该想的。好，我的口献给了神，不要说不该说的脏话。好，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献上，只有一个祭。好，那就是指身体的里面。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整个身体里面的生活，整个身体里面的侍奉。第一个提到了恩赐，对不对？好，为什么是这些恩赐呢？这些恩赐都是讲到侍奉，那一个目的是为了把基督彰显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殷勤，讲到这里的施舍，讲到这里的诚实怜悯，全部都讲到基督的性情。如果一个人的恩赐他在那里发表， 他在那里让人看不到基督，这个恩赐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最多得到人的称赞，人里面就觉得很沾沾自喜，你看看我这个人是不是很有恩赐，得到人的尊重。那个恩赐的目的是为了把基督这个宝贵的恩典能够显明出来，好，恩赐把恩典显出来，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恩典，他住在我们的中间，好，主耶稣住在我们的中间，就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好，所以这个恩赐，他第一个提到的，这些把这些恩赐给显出来，是为了把基督这个宝贵的恩典显出来，基督显出来，怜悯就显出来，殷勤就显出来，诚实就显出来，教导就显出来，话语就在里面当中。这个是恩赐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如果有一点恩赐的话，在当中觉得自己哎呀又能做这又能做那个的，那个不是目的。好，基督恩赐的目的是要把主的同在，主耶稣显出来，主耶稣显出来就有恩典，就充充满满有恩典，聚会里面就有恩典，人就不随意，人就肯受约束，人就肯就是受到了辱骂也不还口，这个恩典就显出来了。所以他下面就告诉我们，基督徒那一条在侍奉当中的那条宝贵的路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有各个样的路标，对不对？如果你看到这些路标在聚会里，你就知道这个路就走对了。所以在九到二十一节好像有很多的路标，第一个是爱的路标，对不对？你活在爱里面，你就像刚才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你爱一个人，你可能会爱到他说他身上好像所有的点我都把他给包容进去了，不是的。如果他里面有显出那一些与基督不符合的甚至是恶的东西，你要帮他指出来，这个叫爱不虚假。如果你爱一个人，爱到一个就是他身上不好的地方，哎，我也不讲，因为我爱他，我不告诉他，那个叫爱虚假。爱不虚假就是说你爱到他一个地，就是他身上不对的你指出来，你告诉他，在没有人的时候来和他交通，在爱里面跟他一起来，把这些难处带过去，这活在爱里面，这个叫爱不虚假。还有呢，心里火热，刚才有弟兄姊妹们，那个心里火热在那个是在灵里面火热，不是在情绪里面的火热。我们很容易在情绪里面火热，我们很容易活在情绪里面的，一下子在情绪里面就火热，一火热然后就出去，在情绪里面火热，就在外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动作了，但是在灵里火热，在外面可能没有动作的。在灵里火热，他可能外面有动作，在外面也有可能没有动作的。他是活在灵里面的。你要知道这个里面灵里面火热，我觉得我是很肤浅的。我也常常被情绪这样掌控的。是。这个是在这个里面，还有刚才弟兄姊妹们分享的以恶报恶，谁没有肉体呢？是不是谁没有肉体了？我们都是有肉体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有天然人这些性情的人在里面的。这个对方的一个反应，可能就把我们里面的情绪啊，甚至把我们的里面的恶都调动起来了。我们的反应就回去了。但是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以善胜恶，他告诉我们善可以胜恶。他觉得说什么叫做以善胜恶，他宁可选择苦难怎么样不拣选犯罪，他宁可吃亏他也不拣选犯罪。我觉得这个叫以善胜恶。宁可他觉得自己宁可拣选苦难，他也不拣选犯罪，也不以恶来反应。我觉得这个叫做以善胜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反应的。 好，我想说，如果说在我们的聚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如果有这一些，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显明的话，是不是觉得我们侍奉的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的侍奉的方向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说要去定罪别人哈。啊，你以恶对我了，所以你没照着这个是吧？这个行为宝典，这个行为法典来对我没有以善的对我，你骂我了？不，好，我们都是有血气的人。好，如果我马上自助，马上我们停下来，好，彼此在爱里面能够相交，好，彼此能够推让，彼此推让谦让是什么？不看自己，别人比自己不看自己比别人强了，看别人比自己强了。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那样，彼此推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好，我们这个路标看到了，我们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好，我这个里面很丰富啊，我里面体会也是非常肤浅的，非常肤浅的。所以我也是借着这些好一些体会啊，前面的一些体会，弟兄姊妹们的一些交通。 刚才第一轮有约过去的，看看补课的时候看看有没有。
会投两个。
有吗？
没有，刚才分享的时候还有一点忘说了，那个刚才新宇姊妹说那个。基督徒是个善人，我记得韩瑞弟兄两三次经常我把韩瑞那句弟兄分享那句话记得挺清楚，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好人，我们是一个追求基督的人，是凡事都要向神祷告，以神的那个心意做自己的那个，我记得印象应该是这样的。 OK， 然后刚才看那个十九小节，刚才宇泽分享那个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其实自己没反应过来，想了半天也没想太明白。其实有时候感觉不是说就是让自己忍下去或者是去报复那种感觉，而是说可能反思或自己想想能不能去接受这个东西，另外去跟神去摸一下神的心意，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这个忍让。我觉得这一块写的可能有点让人有点误会那种感觉，可能就是让我们受委屈那种感觉，但是我是觉得神爱我们也不能让我们受委屈那种感觉，就是说做好自己就好，因为神是我们的后盾，我们也在神里边，我们也去追求神的心意，摸神的那种心意，也不能让自己太委屈了那种感觉啊。
我谈点那个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可能也不是完全是这个讲九节到二十一节的，就最近有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就很难的一点就是怎么让，就是刚刚那个弟兄也提到了怎么是让你的这些心思意念就是在这个就人的魂也好体也好行为也好，就是能在这个灵的掌管下，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一直最近有一个比较重的感觉，就是说要在灵的管制下，但是呢就是一直在这个摸索和这条路上去找，但是所以我来的路上我在车上也问姊妹，我说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到你自己的灵，反正他也解释了一点我也没太听明白就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没有区分开这个灵和这个魂，没有分开，也就是说没有在这个灵的管制下，可能偶尔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在某些瞬间可能会 会经历，但是那个好像不是我自己，就是摸不太清楚这个灵和魂的这个分开的工作，但我里面又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重生的这个基督徒，然后里面的灵因着这个信主的缘故就神把一个他的生命给了我们，然后我们里面的灵就活过来了，同时这个圣灵也居住在我们里面了，这个从道理上能够明白，但是从经历上，从这个就是不断的默想我的这个灵到底在哪里，它什么时候在发挥作用，因为也听这个前面的弟兄说这个灵是直觉，是良心，好像说良心有点稍微有一点能够摸得着一点，但是说直觉好像这个很抽象，这个灵好像这个感觉也是很抽象，但是又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所以我现在就卡在这个灵的感觉里面，就是没有完全能够区分开来这个灵和魂的一个区分。我谈谈最近的感受吧。
嗯，我不知道我的经历，我觉得这是得要从经历来的。以前呢，我总是在想，我这句话是当说呢还是不当说？但我回到家以后呢，我就后悔，因为这一定就知道了嘛，这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呢，后来我一直就在想，保罗自己讲的，他说我们呢好像是在对着镜子看，有点模糊不清。有一次呢，我就听到弟兄就在说，他说他现在越来越清楚，清楚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对他说话，因为他跟主的关系近嘛，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是主对他说话，什么时候主不对他说话。所以后来我常常聚完会回去，我就要开始认罪悔改，因为我就觉得今天这个话又多讲了。后来我就会发现，咦，当我自己跟主关系亲的时候，后来我就会发现，哎，我会跪在那里的时候，主会把今天的章节，今天要讲的话跟你讲，所以你就讲嘛，是主教你讲的嘛。所以以前弟兄就说，哎，他会在讲道的时候，他知道主从头到尾把一篇讲章给他。以前我都没有，我就觉得，哟，这个神话嘞，灵嘞，什么时候我也羡慕有这样子。后来发现自己跟主就是越亲近的时候，主他真的是对你说话，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只有从经历当中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讲有个公式，有个模式应该这样子做，一二三四，不是编程，这就是自己灵与灵之间的一个响应。为什么说灵与灵之间的响应，就是诗篇是说的非常深，而且深到一个地步，非常深。
好，看看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要讲
的。那我这儿来讲几句吧。不上一会儿，好，
那就好，那就不剪了。
没有，就是剪短的呀。
剪吗？
剪剪剪。
我一下突然就觉得没了。
可以。
我问了啊，就从这个十九节开始说，亲爱的弟兄，对，我就不念了啊。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个主是谁？因为经常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受洗以后啊，就是都这么说，是这个神与我同在，是不是？基督就那个我们，基督总是在我们身边。可这同时，我觉得撒旦也在我们身边，他也时时刻也没离开我们。我们的仇敌是不是撒旦？是的话，我们他饿怎么给他吃，他渴怎么给他喝？对这我都不明白。我是认为啊，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敌人仇敌就是撒旦，对着我们怎么对付他？请问，
好，看看，因为今天线上人比较多，看看你们有没有想要交通的，有你们就把那个话筒打开就好了。大比大姐妹，你想好啊？对，因为今天线上人很多，我怕他们都
感兴趣。我这个纠结，我就是圣徒的品行嘛。后来我就听大家讲，然后再又细细的读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圣徒的品行，我就觉得这一段话，就是 从九节到二十一节，我就觉得神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去按着这个话语怎么去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做神的儿女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一个品行。但是我就觉得做的，我做的没做着什么，就觉得这个品行真的不够，需要在组里好好的学习。我觉得这个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虚假的，神的要求是要真诚，虚假就我觉得是没有真诚嘛。我觉得就是一个纯洁的心，一个真诚的心，来就爱弟兄姊妹嘛，或是爱神吧。那没有一个用真诚的心，就可能就是对神那里就有虚假。那神是检查人心的，你是就是瞒不过去的，你瞒过人，你肯定是瞒不过神的。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这个做的是不够的，肯定是带着虚假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提醒，要真诚，要纯洁，就是爱弟兄姊妹嘛哈，爱神。就如果你带着虚假的话，那肯定就是在神这里也没有过关嘛。这是一个，就是爱弟兄，彼此热情。这个也我就是很冷淡的那个，没有做到什么热情，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殷勤更谈不上了，这个现在反而到就是特别的懒惰，我觉得每句话，我觉得这都是在好像跟我说的一样，火热的心更没了，我觉得常常服侍主的一个心也没了，我觉得这也十一节，我觉得对我真的是一个提醒，就是现在殷勤也没有了，我懒得殷勤了，我都，那以前我还会觉得我想殷勤啊，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现在，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都没有了。那以前最早的时候，我还真的有一个火热的心，甭管是在组里还是好肉体，但是有一个火热的心。现在我觉得那火热的心我都没有了。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神在提醒我们，如果这些都没有了，那可能跟组这块儿，就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我觉得你就做不到神的儿女，就更别说品行了。还有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啊，真的是，我就觉得啊，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恒切，那祷告的就是需要求助做这个那恒切的，真的现在就觉得已经神都给了好，就是你就是觉得这个恒切的心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喜乐，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突然就觉得一下看到这句话，我觉得让我一下就心胸开阔了。本来这一天愁烦就挺多的了，然后就是真的是在患难中忍耐，忍耐的也不够，恨不得把我的老公给掐死。我现在想着怎么掐死他，我就觉得突然看到这句话，我觉得还呀还在喜乐中吧，毕竟这老公还挺好的，这别掐死留着也比较好的啊。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我就觉得看到这个话，我一下就开心胸开阔了，我就觉得很感谢主。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这段话，我就觉得就是提醒我们，也要真的是这段话一下就提醒了我，常常的真的是要，这就是神要求对我们的一个要求的最基本的一个品行。我觉得最起码能做到一点点，就是根据弟兄姊妹们的分享来悟出一点点这些东西。我觉得只要哪个句话里边都学出一点点来，我觉得也真的是就是最起码我神的那方面靠拢，就是神也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去让我们去使用，能就是做他和他心意的儿女，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品行。就是不要以报，不要以恶报恶。我就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一个提醒。每次就说，不管是哪方面吧，我觉得这个也做得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对我不好，我可能要回过去，或者怎么样的，忍耐的心就不够。我觉得也没有说和睦相处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特别感谢主。就是多多的学会忍耐，看着主再带着喜乐，不要看着环境，我觉得就可以了，感谢主。
我也分享一下，哎呀，今天太累了。
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申冤嘛，要听凭主怒。也是我们当时也是就是讲到这句话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弟兄跟我也挺好的，然后他分享了一个故事。他是开饭店的，然后他经常去那市场里面买调料。他以前经常去有一个店里买，然后后来呢他就不太愿意去那里买，因为他觉得那个人不是特别反正他就感觉那个人不太对，他就不去那家买了，他就去里边那家就是买了不少回来，然后拎着很多调料路过那家，然后结果那个店主就说就骂他，说你怎么不从我家买了，然后就说话很不客气，还骂了他，然后就是好像是威胁他说你再不让我买怎么怎么样。哇，当时我说怎么还有这个事儿，是吧，买东西还有这种强买强卖的。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他说啊就过去了。他说当时他也觉得挺别扭，但是呢他也就笑脸就冲着那个人，然后就说啊我下次从你那儿买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呢也跟神祷告，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又过了一星期，他又去那儿买调料，然后发现那个人就那个店主他又见着那间店主了，而且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下撞见了，然后发现那个店主整个脸全肿了。不知道被谁给揍了，就两个脸两面脸，我肿的不行不行的。哇，他当时说心里也是偷着乐了。但是呢这件事儿他就分享出来，然后对我印象挺深。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跟神相比，我们是站在一个很低的维度上，我们就像一个蚂蚁一样，那么很多事情我们是看不见，我们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我们不是有主吗？那如果你没有主，那肯定是你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做主，自己去维权，自己去跟人征战。但是我们是有主的人呢，那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不求自己的主，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也是这里面的一个话，他说就是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其实这个逼迫我看了好像就是有点像迫害的意思，就是害你的人，害你的人你要为他祝福，不能咒诅，只有祝福。也是发生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那个车不是被划了吗，然后当时哎呀真的是很难受，然后就是祷告的时候也说了一些不太好的话，然后后来发现是我家小女儿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看事情就是眼光太窄太短，所以你看不到这些更高更宽的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两句话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依靠主，我们不能凭着自己去征战，有可能你害了，就是你把事情做砸了，或者是你害了你所亲爱的人，是吧？或者是说你把自己给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在更高的维度上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另外呢，就是说基督徒的这个行为，那其实如果我们如果不靠着这个属灵的灵里的生命去做的话，我觉得第一呢我们是做不到的，第二就算你做到了，那肯定也是就是演戏。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定不是出于魂生命的，一定是出于灵生命的。所以如果我们就照着表面的意思去做，你靠自己的努力去做， 我觉得最后就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成为演员，没有别的区别。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做到这些的话，必须得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去做。
我最后简单一点交通一下吧。刚才弟兄特别提到这个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很多弟兄姐妹都提到这个非常的困难，超过一半的弟兄姐妹觉得这个不是很可能的。刚才弟兄特别讲到，如果这个是跟着我们天然的生命去做，这个是在演戏。所以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整个的这个这一段，其实它有根据，它的根据是十二章的第一节。如果你没有十二章的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后面做的其实跟你生命所发生出来的表现是完完全全是相反的，因为你里面的生命不对。所以我读这一段的时候，里面讲到很多这些品行的部分，我想我们不可能真的每一个都去讲，都时间不够了。我只是想跟弟兄姊妹们去交通一下，到底使徒保罗为什么会在第十二章会这样写，他写这个目的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写。然后我自己读圣经的话，我喜欢有一个画面，我觉得有这个画面性的话，我读出来我就读看得出来整个使徒保罗他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样。我这边是从一个很窄的角度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可能使徒保罗不一定是这样想，但是这个礼拜我在去默想这一段时候，我特别想到他是跟第十一章是怎么去连接上去，而且跟第十三章我们再下以后再去查它也是怎么样连接下去。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画面的话，其实我们读这些都是 一个片段很难，就是看到这个图画 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个在第十一章我们讲到这个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跟弟兄姐妹们之前也特别交通到一个角度，其实我是从这个以利亚这个他所看见的这个画面，我去跟弟兄姐妹们去默想。我不知道当你提到这个以利亚，你在你眼中第一个画面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读经很有帮助。我只是跟弟兄姐妹们去分享，当我读到想到以利亚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第一个我就想到第一个就是整个天空被封锁了，不下雨了，这个是可能第一个画面。第二个画面我就想到有四百多个人在他前面。然后第三个画面就是说他常常都是一个人去的，独来独往的，这个是很简单，在我脑海里面有至少这三个画面。如果你再往后再去默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默想到伊丽莎，就是你看见都是一般人，然后他是这个以利亚的一个接班人的一样，这个是很大一个画面。所以从第十一章来说，我们看见神为着他的旨意，因为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使徒保罗在这边写，他其实要把我们的眼目再提高一点点了，不仅仅好像在这个怎么品行方面我们要去做。在第十一章他特别提到这个奥秘，第二十五节到第十二章讲到这个旨意，这个你要查验这个神可以喜悦的旨意，这个奥秘跟旨意都是跟神的永远的旨意发生这个关系。如果我们那个纬度没有提高到这个地步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使徒保罗在写什么，好像你全部读懂了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从这边读的时候，在第十一章有个很强的一个画面在我面前，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橄榄树。我不知道这个画面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因为当我读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我读到他另外是一棵树，那个是我们之前交通过的，是罗藤树。我们是从神为着他永远的旨意，他有 几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转移，一个是扩大，一个是恢复，一个是完全。我们上次从这几个角度去交通，当想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罗藤树，它是很可怕的。以利亚的生命就是要降火把别人去烧死，就是要审判，就是律法。所以在以利亚在何烈山上面，就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神要把他的工作停止了，你不可以再往下去了，因为神的工作已经从那个律法转移到去恩典的部分。所以这个是第十一章至少给我们看见神工作已经转移到，不仅仅转移到这个恩典的部分，更是慢慢那个已经被扩大了。从前只是那个以色列人 这帮犹太人，但是到第十一章神给我们看见这个外邦人好像也感染他接上去了。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工作越来越扩大了，这个全地的人只要你是信主了，你都可以接上去这个也这个、对不起这个好的橄榄树上面。所以这个是整个的第十一章，我觉得使徒保罗在给我们看见一个怎么样的画面呢，就是一个橄榄树。橄榄树跟罗藤树背后所代表的，我自己默想的罗藤树可能背后代表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因为它里面带着一个审判，带着律法，它要去分别你对与错。但是这个橄榄树它里面产生的是那个见证，所以里面有生命的，这个见证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罗藤树后面我看见的背后那一棵的生命树，所以这个是第十一章我看的一个画面。所以第十一章我们只是看见这个画面而已，我们只是看见这个意象，就是外邦人被接上去这个橄榄树上面。到了第十二章，我就觉得使徒保罗在这边在写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眼目再往前推一点点，你不仅仅看见那棵树，你要看见这个树其实很大的，这个橄榄树，对不对？这个不仅仅这个是所有的这些犹太人他在这个本树上面，连所有信主的人都接上去。所以在我的眼中，我就看见一个很大的画面，就是在我面前有一棵宇宙的大树，宇宙的那个橄榄树，宇宙的生命树，就一棵很大很大的一棵。到我第十二章的时候，我就看见什么样的画面，我就看见从第一节看见这个身体，这个好像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我们看见这棵宇宙的大树，它已经不再是一棵树这么简单了，它变成一个人，它变成了一个身体。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写这个树跟人的关系啊？我相信有，对不对？在旧约里面诗篇的第一篇，我们就讲到这个要栽在这个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对不对？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树跟人常常在圣经里面，因为他们都有生命，所以他们会常常连在一起的。然后到了这个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提到，在伯撒大这个地方，他去医治一个瞎子的时候，这个瞎子一下子被医治，他没有完全的好。他说他什么？他看见人好像树木这样行走一样，他看得很不清楚。但是在圣经里面常常把人跟树这个常常连在一起的。这个礼拜我有机会去到外面去散步，我突然间发现，我在看着这个树的时候，我里面好像感觉我看见一个人身体，好像很多枝子一样。所以这个是我只是插出去。所以我们看见在第十二章，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的不仅仅这个是宇宙的一个大树，更是宇宙的一个巨人在我们面前。这个巨人他一个很有很巨大的身体，而且他的肢体也非常的多。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就看见第十二章就讲到，到底我们这帮被接上去这棵树的人，怎么样在这个宇宙巨人的身体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功用。如果你没有第十二章，其实我们很可怕，就是落在第十一章的光景。第十一章的光景就是说，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从前是野橄榄没有生命的，我们接上去这个生命树了。如果我们只是看见我们接上去这个生命树，我们 会有怎么样的光景呢？我们就好像树它不会走，对不对？它只是带在一边，哇，一边吸那个肥汁一边吸的时候，就觉得哇，我自己很肥啊，很胖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是看见第十一章的意象，你只是看见很多枝子，它以前是没有力量的，就是很弱的，现在长胖了，你只是看见这个画面。但是如果你看见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宇宙巨人，他不仅仅在那边去吸这个肥汁，一面吸这个营养，他还有一个运动。如果你一直吃你不运动的话，我相信这个很可怕，这个身体会 毁坏，对不对？所以第十二章讲到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这个宇宙巨人，他跟这个树再往前一点点的，树它不会行动，但是这个宇宙巨人它开始有点行动，它开始有点行走。它行走最大的目的就是做什么？就是把整个身体的那个丰满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刚才聚会唱的第一首诗歌我在默想的时候，其实我是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我就看见这首诗歌非常切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一面是枝子，我们一面学习在主里面这样彼此的相爱。好，我继续在这个宇宙 我看看要再讲快一点点，讲到这个宇宙巨人这个身体我们看见刚才说了，不仅仅一棵树，它这个树变成了人以后，它需要有一个活动。所以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身体里面，如果你肢体跟肢体不活动的话，它变成瘫痪很严重的这个身体。 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要走动，要去走动的话，我们需要有配搭。如果你的大脑里面说你的脚要走，你的脚不动的话，其实这个还是不能动的，对不对？所以你要配合这个大脑它怎么去指挥。如果你没有配合的话，其实这个身体是会瘫痪的。当读到这个第十二章的时候，使徒保罗其实要把这个基督那个身体那个实际那彰显出来给我们看。如果没有第十二章，我们就恐怕我们没有看到神到底今天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神其实最大的心意就是说，我们这帮人都能够被磨成神的儿子，把这个基督那个丰满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第十二章一开始，如果你要去行动的话，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身体献上。好像刚才很多弟兄姐妹说到，我们里面可以很多服事，但是把人推到这个罗藤树底下，都是把人对罗藤树底下就是死亡，对不对？这个、以利亚对不起，以利亚在那边就是罗藤树下面，他用了各样自己天然的方法，结果进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死亡，别人的死亡。所以如果我们看见在这点的话，我们这个身体在慢慢去往前行的话，我们要学习跟弟兄姐妹们有这个在身体里面这样的配搭。在这个以弗所书特别提到，我们要这个身体啊要长大，要成熟，要满有这个基督长成的一个身量。所以这个是通过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在身体里面的学习。上一次我们有这个全体的交通，特别我们回顾这个杨弟兄的信息，我在今天我再加强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个走身体的道路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简单从第十二章我们看见神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怎么样去走一条身体的道路。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读的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如果你去留意的话，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说，这条是一条身体的道路，这个不是一条个人的道路。刚才有弟兄姐妹提到，这个是教会生活、自己生活、社会的生活，也有姐妹提到这个是怎么样，是跟其他人发生关系的。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只是待在家里面，对不起，今天我相信很多在线上，我不是说你们，如果你们常常都在线上聚会的话，我说我来吸收这个肥汁就好了，我不需要什么跟弟兄姐妹们配搭的，我只是需要求的就是我头脑里面多增加一点知识。这样的话，其实你想基督的身体是怎么样啊？真的是被分散的，这是很可怕的光景。所以我真的不是说你们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边写这段话，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呢已经被蒙恩得救，接上去这个橄榄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学习来操练。如果你在基督身体里面你不可以操练这个爱的话，你怎么样去操练跟你真的是工作对着干的人，你说我要爱他，平常坐在你旁边的弟兄你说我都不可以爱他，你怎么可能？所以使徒保罗这边给我们有一个次序，如果你不在基督身体里面，你好好的学习，好好跟弟兄姐妹们去配搭，跟弟兄姐妹们去操练，其实你不可能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了，那个是演戏，刚才弟兄特别提到。所以我们很宝贵，今天说我们的生命啊，这个第十二章其实我觉得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要的是什么样？神要的不是道路，我这个是我自己说的，神不要是神 最要的不是道路，神要的也不是真理，神要的是生命。如果你道路都讲得很对，真理都很对，但是你没有那个生命，其实这个神不喜悦的。我不是说道路真理不对，但是神最终所要的他不是这些，他是要生命。所以第十二章我们看见那个是不是我们的生命，那个是完完全全是主自己的生命成型在一个野橄榄的里面，他慢慢长大了，他活出来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个第一节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第九到二十一节，没办法。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生命需要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接受这个实验。我特别想到我们在聚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最摩擦可能有很大的 会很容易的可能就是厨房，我不知道，我没有进到厨房服事。在厨房服事里面，你知道每个人在家里面他在厨房干活都 方法都不一样，但是来到聚会里面，我们就学习跟弟兄姐妹们来操练我们怎么样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配搭。这个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这个生命就受到很多的试验。 就比如说如果我整天都在线上面聚会，以前我们经历过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 在家里面有聚会，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在家里面一边聚会一边会干其他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至少我会软弱。但是你知道吗，来到聚会里面，如果你一边聚会一边能刷手机一边上网，可能旁边的弟兄姐妹提醒你一句，哇，你这个受不了啊，为什么，对不对？我都是在聚会，我在家里面我这样做没有事情，但是来到聚会里面，我在这边刷手机，弟兄提醒我一句，我里面那个脾气爆发出来了，很可怕。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啊，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们配搭的时候，那就显出来了。如果我们老是都是在家里面，我们去自己就是追求主与我，我与主，怎么说，不跟其他人发生关系，其实我们这个生命不会长大。所以在这边使徒保罗说，提醒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学习这个生命长满基督那个基督那个长成那个身量的话，我们必须要首先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在前面第九节，因为第九节讲到是怎么样，是那个常常服侍主、祷告、圣徒，讲到这些词就会讲到弟兄姐妹。到后面第十七节讲到众人，讲到这个仇敌，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的仇敌啊，我这边是觉得是外面的这些人，因为你读到第十三章，这个生命慢慢往外面扩大了，不仅仅在教会里面了，更是在进到这个社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慢慢去被扩大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那个更新那个次序，首先使徒保罗让我们走一条是身体的道路，我们如果不可以在这个身体里面，在基督身体，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怎么去操练我们所有讲的这些，怎么样有爱啊，怎么样要接纳包容啊，全部都是演戏。刚才弟兄这个词特别好，演戏。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边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操练。我们看见有这个爱，爱原来可以很多虚假。如果我们不在聚会里面把我们里面那个虚假慢慢除掉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慢慢我们都自我欺骗，就是欺骗自己了。很多时候如果圣灵没有在一个人光照的时候，很多人里面这些服事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个最后刚才有弟兄特别提到这个，如果你的仇敌啊，他饿了你要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面。这个炭火我一开始默想也是刚才弟兄提给我们一个角度，说我们要雪中送炭，就是给温暖就给别人，这是对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在以前那个主耶稣那个年代，他们就是有一个习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心里面他觉得他得罪了人，他愿意去认错，愿意去悔改，他就会在头上面对一堆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走来走去，就证明说我这个人我需要悔改，我需要回转，这个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说是这样。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让别人里面可以产生出来这个事，我们怎么样可以用爱去用恩典去引导别人去这个悔改。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爱，如果我们这个爱不是在我们这个人生命如果是不对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个爱去感动别人的。所以我在这边去默想的话，这个炭火的来源是在哪里？我自己在想的时候，这个炭火的来源，这个火的来源是在哪里？是从祭坛里面来的，是从第一节这个当作活祭。当你有这个活祭那个实际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从祭坛来面的那个火，这个实际上如果在你生命里面你做过对付的时候，你再把这个爱去供应出去的时候，这个爱就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你这个没有的，我只是演戏，我只是外面说我不可以虚假，我不可以虚假，我只是一边跟自己去这样说的话，你这个爱不可以让别人去里面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如果要把基督的生命要显出来，要去引导别人去进到这个生命的里面去，用这个生命去吞灭这个死亡，以胜善恶，就是用生命去吞灭死亡。我们这个人首先必须要接受十字架在你我生命里面所有的对付，包括这个虚假的爱，爱都是很好。这个弟兄给我们看见这个肉体，对不对？就是宗教的肉体很好，但是这个必须要对付。爱是很好的，虽然虚假，但是别人也很喜欢。但是如果你这个没有经过对付，没有这个从祭坛里面的火 经过我们这个人被烧掉的话，把这些里面的很多杂的东西除去的话，别人里面感受的肯定不会把炭火堆在头上面，别人觉得那个要吐出来感觉就是很恶心。所以我就觉得在这边使徒保罗最终的，如果我们在往后读的时候，这个生命慢慢越来越扩大的时候，其实他要我们做一个事情，就是说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那个见证。这个宇宙的巨人不是我们只是聚在这个房间就好了，我们以后就聚在这个这里就好了，这个巨人要去到这个世界当中，要去到你的工作当中，要在别人不信的人当中把基督的那个丰满的生命可以显出来。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第十二章开始给我们看见这个大的图画，这个意象就是这个宇宙的大树变成了一个宇宙的巨人，他一面在往前去，一边要把神的见证在这个荒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慢慢被恢复过来。啊，对不起，时间有点过。对，看看，对，我就是从一个很简单的角度，就是跟弟兄姐妹们讲的有点快，对不起，因为讲的内容有点多，所以看看你们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是对我，因为比较喜欢用这个画面，要不然我就觉得很难，就是想都在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这样想，因为树跟人在圣经里面真的有根据，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默想，这样往前推一点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最后一个结束祷告好吗？主，我们何等的感恩，真的你真的把我们真的存留在这个地上面，实在是有你那个荣耀的计划，荣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些从前是野橄榄的，今天我们被接上去这个丰满的树上面，我们实在要把这个基督那个丰满的生命可以在全地当中可以显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面有很多不讨你喜悦的生命，让你自己的生命来活，让你自己的生命来支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真的不是我们说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们真的不能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衰微，让基督越过越增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更多把基督那个丰满的生命借着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首先可以得着那个发表，真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慢慢这样把这个生命显出来。求主你来帮助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好，今天我们聚会停在这里。